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使徒行传的信息。那么我们在讲解使徒行传的时候，肯定知道从路加的记载手法里面，他不断的提到了有关于圣灵的引导。那么这当中呢，因为也是算是历史性的记载，所以有一些历史性的事迹呢，路加也把它写作下来。但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逐章逐节的来做解经，因为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比较偏重于使徒行传里面的重要的事迹，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是应该如何的来有所学习。那也因此呢，在今天进入到第十二课呢，我们针对使徒行传呢，照着原来的经文应该是进入到第十二章，但是因为十二章里面是叙述了一个逼迫，然后有神的带领引导他们出来，而这个希律王呢，也因为过于这个自大自傲，不归荣耀给神，所以呢他就被虫咬死了。这是在路加的记载当中呢讲解了其中的一段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十二课，主要的经文是在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比较我们看到很清楚的是有关于宣教队伍的成立。在十三章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基督教会差传事工的开始，而这样子的一个宣教事工的开始也是在于神的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时间，或我们花多一点的功夫来探讨这第一队的宣教事工。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宣教士的差派。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一到三节，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是也让我们好好能够来学习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有一班好的信徒领袖。在圣经当中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以在这里面呢，名字是写的蛮多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几位这个教会的领袖或信徒领袖。首先一个是巴拿巴，这我们熟悉的，另外呢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啊，这又叫尼杰又叫西面是一个，第三个呢是古利奈人路球，第四个呢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所以马念是一个。但马念呢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他跟分封之王希律呢是一同长大的啊，同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一起在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那再来并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所以算一算这里面有几个人呢，巴拿巴、尼杰或者叫西面，还有一个古利奈人路球，一个马念，一个扫罗，这五位可以说是当时在教会当中是具有领导作用的。特别路加提到他们说是先知和教师，这个先知不是未卜先知算命卜卦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先知是指的要传递神的话语的人，先知是传讲神话语。其实旧约的先知正是做这样的服事啊。我们现在比较多把先知定位说未卜先知了，哇，他是比众人更早知道一些什么玄秘的或是奥妙的事，不是。先知其实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那么教师呢，当然也是教导神的话语。那这五位呢，他们的职分或是在当时教会里面的侍奉是由这一班的信徒领袖来服侍的。那么更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除了宣讲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以外呢，他们侍奉主。接着第二节说，下面是讲到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好，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他们侍奉，而且呢他们也祷告。这个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断的拼了命在服侍，这很好，有侍奉，但是呢，可能因为事工太多了，我们就忽略了祷告这件事。那同样的也有倒过来的，就是在那里不停的祷告，但是呢都不去服侍，没有侍奉啊。我们这样讲说，有的呢是着重事工，所以缺乏祷告，那么有的呢只有祷告而缺乏行动，这两个都有偏差啊。如果只祷告而不去付诸于行动，这叫懒惰，因为你祷告祈求神之后，你要去殷勤的做工的。相对的，如果只是拼命的在工作而从来不祷告祈求神，这个叫骄傲。为什么？你不倚靠神，总觉得自己很能干，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所以呢，这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当时的安提阿教会呢，这五位教会的信徒领袖，他们侍奉主，他们也祷告，甚至是禁食祷告，也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了，神同在了。所以圣灵说要为主的缘故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要召他们所做的工。什么工作？宣教嘛，传讲福音啊。所以当这样子一个指示临到的时候呢，第三节说，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一群人他们清楚知道圣灵介入教会的服事了，原来他们的服事只是在当地，在安提阿地区有很好的名声，被称作基督徒，但是现在神的灵感动他们介入教会原本的事工，要派信徒领袖。这两个不是闲着没事干的，是在教会里面这五个人里面就已经占了两位了，而要把这两位呢选召出来做宣教的事工。我们就看到了，这是神的意思，照人的意思肯定是不肯的。这在我们教会很重要的服侍同工怎么派出去呢？派出去我们本堂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圣灵的介入，而这个教会呢也很顺服，于是禁食祷告。原来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现在呢更慎重其事，再一次的用禁食祷告来差派，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神为什么拣选安提阿教会而放弃了耶路撒冷教会呢？其实严格讲起来啊，神没有说放弃耶路撒冷教会，只能说呢神特别拣选这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当然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显然是没有一个对外邦人传福音的热忱，因为耶路撒冷确实比较多的都是犹太人在那里。那对安提阿教会来讲，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多的是属于非犹太人在那里，所以这个是相对性的。但是更重要是安提阿教会已经对于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传福音呢有相当的基础，或是呢有很好的一个果效经验。也因此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拣选安提阿教会，因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已经有这样一个理念或是实质的经验。同样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来讲也是一个挑战。神继续呼召我们要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当然我们在本地耶路撒冷就应该要操练，你不能说我在本地没有负担我就跑到大老远去做宣教，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本身来讲就是矛盾的，因为你自己周遭的人你都不传福音给他们，你说你对远方的要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很有感动，这个我们想这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要需要调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安提阿教会是预备好的，神就介入到这个教会的事工里面。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预备好了？还是我们也还是觉得自己现在的本地区的福音事工都还没有完全做好，或者我们眼光老看着在周遭的而没有看到主的心意呢？好，这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看到第一队的宣教队伍呢他们所服侍当中我们要学习的。还有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要巴拿巴和保罗呢？保罗当然就是原来这个扫罗，那神为什么不用彼得呢？是不是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好像都还没预备好呢？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不完全是，但是最起码巴拿巴跟这个保罗他们在这个当中立刻就可以被差派了。 而彼得呢，他也有对外邦人传福音的经验，可是呢，在后面我们发觉他的个性也好，或者他的观点还是根深蒂固的啊。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就知道，在加拉太书曾经呢，彼得也因为啊众人这个特别是耶路撒冷来的信徒的影响力，所以呢，到了这个外邦人当中呢，彼得还要装甲，连巴拿巴都水火装甲，就是说，哎呀，我们是犹太人，要分别出来的，不跟外邦人是混杂在一起。所以看得出来啊，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彼得也好，或者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在信仰的认知上面还是属于偏保守的，是针对的他们犹太人比较有负担的。好，那对教会来讲，安提阿教会准备好了，对人选来讲，巴拿巴和扫罗也应该是预备好的，不然圣灵绝对不会做唐突的工作。好，再来我们来看神的工作跟教会的工作不一样，因为当时他们在服事在进食，但是呢，圣灵告诉他们说不是只在本地，要把人派出去。我们刚才讲过了，很多时候神的旨意跟人的想法人的观念不尽相同的，我们觉得蛮好的啊，在自己本地本堂做得很好，而且很有果效，现在把人派出去不是人手就变少了吗？这是人的想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努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不是只做我们想要做的工，或者我喜欢做的工。人常常会有这个软弱，不是说不做工，而是做自己想要做的，做自己喜欢做的。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要寻求，而且知道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为他开门。如果我们清楚明白，就知道神的心意绝对是向万国万民去传福音的。但是还是要强调，不是说只向外自己本家本族不管，而是在传福音的当中不要忽略了对外的远方的宣教或差传的工作。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在这个教会的宣教事工当中呢，教会的按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差传历史当中第一个的差派礼，教会的领袖代表们按手，这意思就是代表全体的会众把这个宣教事差出去了，这也象征着什么呢？为他们的祝福以及对他们的支持。你不是随便说好了，我们同意就把这些人弄出去就好了，然后呢？然后你还要关心啊，要为他们守望祷告，甚至在物质上或者是钱财上面有需要的话要支持他，这个才叫真正的宣教或者说差传。很多时候我们说好了，把人派出去就好了，当然了，你也要有信心，所以呢就把人派出去就可以了吗？早期确实我所知道的有的叫做单程的车票，好好比说我在浙江，那么把人派到哪里呢？派到四川去，那么浙江到四川呢，一张火车票回程都没有，去做什么？去关心他们的需要，那我就把这个人派出去了，结果呢到那自己想办法过日子。这是早期可以啦，因为确实物质也不是那么好，或者我们对差传的认知不是那么的完整，可能就这样子成就了一些事。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明白，在宣教事工上面能够做得更理想，或者说更能够长久的话，那今天不是只有一个热忱而已，更应该是有配套的。我们看到当时安提阿的教会把他们差派出去，保罗也好，或者巴拿巴也好，他们会回来的，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回来，后来保罗再出发也再次回到安提阿的。这就表示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差会或者作为一个母会，应该是要有配套措施的，不是只有热忱，应该要更多的关怀，甚至呢有守望，有祷告，有这个金钱上面的奉献。这个按手不是按完以后就说再见了你就去吧，而是在这个按手的当中有份于他们，是祝福的，是支持的。另外我们就看到了这第一队的宣教事工的出发呢，是被圣灵所差派，因为呢第四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那么因此呢，这个路程是圣灵带领他们，他们寻求神就带领，不是说想到哪就到哪。当然他们可以有一些计划，我们也可以说或许他们选择第一站去居比路，因为这个带头的是巴拿巴，巴拿巴侨居地呢就居比路，他会想说我原本生长的这个侨居地方，那 我也要把福音去回馈给我的家人，这好不好？也是很好的，但是还是要强调，这是圣灵的带领。他们可以有计划，但是圣灵也允许了。我们在以后查考你就知道，保罗有很多计划，但是圣灵不一定同意的，所以最后才会有马其顿的呼声或马其顿的意象出现，就是因为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来看的话，就知道初代的教会第一个做所谓的差遣宣教士出去发扬宣教的事工的是安提阿的教会，而对于这个宣教士的差派呢，他们所做的呢，完全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好，我们课程在这先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会，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许多历史上的记载，我们看到了就知道神在做。那么有一些东西呢，或者有一些记载呢，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或者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在课程里面呢，会多花一些时间来探讨。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2课，课程主要来探讨有关于第13章《使徒行传》第13章当中讲到的第一对的宣教士。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圣灵的光照带领之下，原本教会在安提阿已经有美好的见证，但是现在呢，他们更需要按着神的心意扩张出去，向外邦去传福音。而圣灵呢，就很清楚的要教会派巴拿巴和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出去。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原本是有影响力的，不是说刚好没事做了所以把他们派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要有很大的信心。同样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我们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当然这要出于神，不是说好了那今天我们听完这堂课就把教会的主要同工把它差派出去了啊，那要有神的一个带领，或者啊我们彼此间要印证。但是真的神是这样带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顺服呢？或许我们想说，主啊不行啊，这个主要同工很重要啊，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很核心的，他们走了我们教会该怎么办？如果是出于神的，你就相信神会继续带的。你看安提阿教会把这两个核心同工差派出去，安提阿教会仍然兴旺。而这两个人呢，出去的时候是被圣灵所带的，不是人的意思，不是说哎，现在神要我们出去做宣教工作，哎，派两个人去看谁，这就是你了啊，不是，是圣灵的带领。很重要的是也有圣灵的引导。好，我们刚才提到说他们就被圣灵带领去到居比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这个宣教布道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它是一个布道队伍，不是只有这两个人而已，我们相信还有一些同工会跟他们去的，但至少这两个人是基本的，而且是圣灵拣选的。那这两个人呢，其中一个我们说巴拿巴，他算是队长啊，因为他是领头的。在第二节讲到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在第一节也讲到他们在教会里面，当然是按排名顺序来看，巴拿巴是摆在前头的。不管是服事的经验，或是资格，或是在教会的一些具有的权柄，巴拿巴在前面。好，那队长自然就是巴拿巴。到了第七节，我们也看到，当他们去到外邦人当中，有跟这个地方的这个方伯，就是地方官，名字叫做士求保罗，而这个人呢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所以显然这个地方官员呢知道有人来了，那带头是谁讲得很清楚，巴拿巴和扫罗。所以呢从开始我们看到这个队长呢应该就是巴拿巴。那但是呢有一些变数，后来呢这个保罗有很好的一些很突出的服事，或者呢他讲道带有能力，有特别的恩赐，那么因此感觉上面这个队长好像就换了保罗了。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去查考的时候很微妙的地方。好比说在使徒行传13章的第9节， 这个作者路加呢就很清楚的先注明一件事情，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好，这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保罗名字出现了。我们讲过扫罗是比较用希伯来的背景取的名字，现在呢这个使徒保罗他就取名叫保罗啊，又叫保罗，为什么？因为进到外邦人当中要让别人讲的比较顺口一点，就叫做保罗，这是啊当时他的名字的转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就是也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路加的一个笔法，就是从此以后这个保罗开始就崭露头角了，并且呢带出影响力来。到了13章的13节我们看到又是保罗在做一些事情啊，更重要的到了16节也是要提到说这个保罗起来讲道啊，到了14章的12节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路加写的说什么呢，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呢这个希尔米是说话领手，就是起带头的。那么这里面就看到保罗突出的一个恩典。那么甚至到了13章的43节46节50节这边呢，再再的都看出来这个路加的笔法把保罗摆在前头了。之前是写巴拿巴保罗，但是呢这几处经文呢明显的看到是保罗巴拿巴。我再讲一次，13章的43节是保罗巴拿巴，46节呢保罗巴拿巴，到50节呢还是讲到保罗巴拿巴。所以在这里好像这个队长啊在半途上已经都换了人了。但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不在乎谁做带头的，在乎于是不是顺服神，这才是重点。好，所以当使徒行传写作完成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也好，这个保罗也好，没有说哎，路加你这个排名有问题啊，这个使徒行传重新编过，不重要。因为重要就是圣灵在带啊，这也是巴拿巴做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一个属性的特质，非常的啊，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欣赏的一个部分。好，再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队伍呢又出现一个状况，有一个叫约翰又称为马可的，他的参与是很好的，因为在当中被带去了，但是呢同样的也因为他中间离开了，甚至埋下了以后呢这个宣教队伍的分成两队的一个这个伏笔啊。在13章的5到13节我们不整段念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带了一个叫约翰的，那也被称作是马可的人。那五节里面是说他们带了约翰做他们帮手，到了13节呢这个约翰呢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啊，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也叫做马可的这个约翰呢，他在侍奉神的事工上面来讲呢，他没有持久的心智。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有各种说法，有可能说他离开家一段日子他就想家了。那之前呢，他是跟着来到这个安提亚，现在呢，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路途当中呢可能晕船也好啊，或是啊水土不服也好，他就回去了。那不管怎么讲，提醒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要有持久的心智。不过感谢主，后来这个马可呢还是在福音事上有对保罗来讲很大的帮助的。那另外我们也看这个马可或约翰这个事件呢引起后来的争执，甚至呢让这个布道队伍呢分成两队啊，这就是埋下了一个伏笔。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布道工作里面呢，这个宣教士的数值，也就是说当他们出外去传福音，最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教会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聚集会众，宣教士与会友维持良好的属灵的关系，这在哪里呢？这在14章的24节到28节。我们看14章的24节到28节呢，这边呢我们直接就跳到叙述这一个福音队伍呢回到了这个当初差派他们去的这个安提亚教会。所以经文说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也就是说这安提亚就是他们当初被差派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回到那做什么呢？27节说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28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所以他们又回到了当初差派他们的母会或者差会 安提阿教会。在这里我们中间有一段呢就没有再仔细详查、有机会我们会继续探讨，但是重点就是讲到这个队伍，这个宣教的队伍有领头的，中间虽然这个带领的人好像转换了，有人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队伍这个事工呢要持续的，直到他们回来了，他们叙述在众人面前有这个良好的沟通，并且分享神在这个队伍当中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要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呢有报告神怎样为他们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而且还住在一起。要知道这个出去传福音的回到这个本家之后呢，常常很可能呢居住的这个条件又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在做宣教事工当中要注意的啊。宣教士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同住几天，有共同的生活，彼此美好的见证，这都很重要。而且要注意宣教士的侍奉呢要忠心的，是必须要向教会负责，不是说把人派出去了随便他怎么做都无所谓了，这是对教会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啊。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顺道提了一下在布道当中有哪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再来第三个，在讲义当中我们看到第三点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保罗他们出去的时候，首先到了居比路，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这个海岛呢，那在那里他们到各地去传讲福音，后来呢也在这小岛当中呢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帕福，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那这个人呢他常常是跟地方官这边叫做方伯。那我们知道居比路岛呢是只属于罗马的元老院，这个最高的行政长官呢不称为总督，而叫做方伯。而这个方伯呢是求保罗，这是他的名字，他是很想听神的道，只是呢有人拦阻，而这个拦阻的就行法术的。那行法术的之前不是说名字叫做巴耶稣吗？这是没错，但是呢另外他的名字叫做以吕马，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行法术，意思就是说他的别号啊。那这个人呢抵挡使徒，叫这个方伯呢不能够听到福音，以至于不会相信接受这真道。那么在这样子多次的抵挡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场属灵征战底下呢，保罗在圣灵充满之下责备他，保罗带着权柄就斥责他，并且告诉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在这个斥责的当中呢，甚至让以吕马就瞎了眼睛，也因为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呢，让众人都信靠了耶稣基督。而这个方伯呢，看见这所做的事呢，也归信了主。在这我们看到属灵征战带出了一个属灵的功课，也就是说这是外邦工作的一个开始。从这个时间开始，此时此刻使徒行传差不多都快变成保罗行传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重心由耶路撒冷转向了安提阿，由彼得呢转为保罗，还有就是神迹奇事跟随，圣灵是不住地在工作。感谢主，因着这样一个宣教带出来更多的果效，是福音要传到地极。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负担跟使命。今天的课程在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世